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税局礼拜二公布了2023年经通胀调整后的边际税率和等级，很多人将在新的一年看到更高的税后工资，因为从工资中扣除的税收更少了。已婚夫妇共同申报的标准扣除额将增加$1,800，户主增加$1,400，单身纳税人和已婚但单独申报的纳税人，他的标准扣除额会增加$900。税率本身和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从10%到37%不等，但收入分界线发生了变化。37%的最高税率适用于收入超过578,125的单身纳税人，和收入超过693,750共同申报的夫妇。这些数字分别高过去年的539,900和647,850，10%的最低税率适用于收入在$11,000或以下的单身纳税人，和收入在$22,000或以下的共同申报夫妇。这个亦分别高过去年的$10,275和$20,550。已婚夫妇共同申报的标准扣除额将增加到$27,700，单身纳税人的增加到$13,850。香港抗议者被打事件持续发酵，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礼拜三表示，一名抗议者被拖入中共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馆，被遭到殴打，这一事件不可以接受。英国大曼彻斯特警方表示，调查正在进行，到目前为止警方仲未有拘捕任何人。16号事发时正值中共20大召开，一些抗议者聚集在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门外，抗议中国当局在香港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镇压。据受害者告诉警方，4名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将他拖过领事馆大门后，对他进行了殴打并撕扯他的头发。克莱弗利礼拜二发表推文说，我已经下令传唤了中共临时代办，要求对礼拜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令人震惊的一幕作出解释。他说，和平抗议是一项基本权利，中国政府必须尊重这一点。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表示，他将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4个地区实施戒严令。在对俄罗斯安全委员会成员的电视讲话中，普京仲指示政府在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的领导下，成立一个特别协调委员会，与俄罗斯各地区合作，推动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战事。目前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8个月。路透社分析，礼拜三的举动标志着普京面对自9月初以来俄军的一系列重大失败而采取的最新行动。礼拜三当日，在4个被占领地区之一赫尔松地区的俄罗斯官员告诉平民尽快离开一些地区，以防乌克兰即将发动袭击。官方预计将有60,000人在未来几日撤离。普京在9月30号签署文件，宣布俄罗斯正式吞并4个区。美国、西方社会和乌克兰表示，这个是一场虚假公投，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领土的主张。根据彭博社等媒体近日报道，中共发改委已告知能源巨头中海油、中石油和中石化停止向能源紧张的欧洲等国家转售天然气。这个对面临寒冷冬天的欧盟来讲，它的内部局势将进一步复杂化。自从俄乌战争以来，俄罗斯将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削减至40年来的低位。专家警告称，欧洲限制俄罗斯能源的做法不单止没有降低俄罗斯的出口，还养肥了主要战略对手中共。与此同时，近日发布的欧盟报告显示，欧盟倡议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德国情报主管在近期呼吁德国政府不要落入过度依赖中共的陷阱。亦有报道称，欧盟是积极联系美国、阿联酋等国家，试图找到俄罗斯断气后的替代供应国。任职只是43日，英国内政大臣布鲁弗曼礼拜三宣布辞职。布鲁弗曼在信中解释说，他曾经用私人邮箱向议会的一名同事发送了一份官方文件，以获得 对他政策的支持，这个在技术上构成违规。他说自己已经意识到错误，并向官方渠道报告了这件事，但辞职是正确的选择。今年夏天，布雷弗曼曾经和卓维斯竞争保守党党魁，但在早期阶段就被淘汰。他曾经在2020年至2022年担任总检察长，并在2018年在脱欧部门任职。不过布雷弗曼在辞职信疑似暗示卓维斯亦都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负责并落台。他在信中指出，政府的正常运作有赖于官员为自己的错误负起责任。礼拜二，加州就业发展局 EDD 在一份声明中敦促加州居民警惕那些可能向犯罪分子泄露个人信息的短信诈骗。一些犯罪分子可能会假装成加州就业发展局，甚至是美国银行，以欺骗人们通过短信或电话分享个人信息。这一类诈骗都被称为短信欺诈。EDD 称，最近的一系列短信欺诈方法涉及通过短信发送连接，并试图欺骗人们点击这些连接。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讲法，这些连接可能会将用户带到看似合法的假冒工作中介网站，然后用户会被要求输入个人信息，而犯罪分子就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申请信用卡或盗用身份进行欺诈福利申请。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已经成为了短信诈骗的目标，请拨打电话866-720-5721向国家灾难欺诈中心报告。继三个月前微软进行了第一轮裁员后，这个礼拜微软已经在多个部门裁减了大约1000名员工，裁员的影响不到1%。微软发言人证实，由于 PC 的 Windows 许可证销售疲软，预计软件制造收入放缓，公司解雇了额外的员工。这次裁员发生在各个地区、各个级别。有消息人士补充，这次的裁员范围包括体验和设备部门、Xbox 部门以及法务部门，其中一些人是公司的资深员工。今年微软放缓了对 Windows、Office 和 Teams 团队的招聘。在7月第一轮裁员中，微软解雇了大约1800名员工，然后删除了 Azure 云和安全团队空缺的职位列表。据路透社消息，欧盟委员会在礼拜三上午的会议上就伊朗向俄罗斯提供自杀式无人机攻打乌克兰拟定了一份涉及8名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清单，并在当日下午进行大使级讨论，但该制裁清单的具体内容没有被透露。欧盟27个政府需在礼拜四上午之前决定是否批准这项制裁。据乌克兰的报告说，最近几个礼拜，俄罗斯在对乌克兰使用伊朗制造的沙克德136型无人机的攻击有所增加。德克兰近几日一直否认向俄罗斯提供伊朗无人机打击乌克兰。乌克兰空军今日宣布，自9月13日以来，乌军已经在乌克兰境内摧毁了223架伊朗自杀式无人机。作为全球最大的食品生产商，雀巢首席执行官斯内德在接收彭博社采访时表示，尽管他们今年已经进行了几十年来的价格大调整，通胀在2023年仍然将是一个问题。由于提价 9.5%， 雀巢第三季度销售额下降了 0.2%。通胀飙升增压了家庭预算，推高了制造商的原材料成本。斯内德称，雀巢并没有将更高的投入成本全部转嫁给消费者。欧洲能源价格上升的影响亦可能抑制对雀巢的需求，因为现金紧张的消费者会转向更加便宜的产品。他还表示，随着多数国家将在第一季度前就工资问题展开谈判，明年的成本压力将增加。上个月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达到创纪录的 10%。礼拜三的数据显示，在英国截至九月份，食品和非酒精饮品的价格上升了 14.6%。 根据一份最新的报告，随着美国抵押贷款利率的攀升， 独立屋住宅市场的房屋建筑商的信心指数已经下降到六个月前的一半。衡量住房市场状况的全美住房建筑商协会 Wells Fargo 住房市场指数在十月份比上个月下降了八个点至38点。这个是该指数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亦是该指数连续第十个月的下降。一般来讲，如果该指数低过50，将被认为是负面的。独立屋住房的建筑商将它的信心下调的原因归结为房贷利率的迅速上升。在礼拜一，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是 7.12%， 这个数字要远远高过今年年初的 3%。亲俄罗斯官员礼拜三表示，他们正在撤离乌克兰南部重要城市赫尔松，并开始撤出平民，但乌克兰官员指控俄国试图吓唬赫松人，称乌军不会向乌克兰的城市开火。莫斯科军队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赫尔松是第一座沦陷的大城市，如果能够收复赫尔松，将是乌军持续反攻的一大战果。莫斯科扶植的赫尔松州首长萨尔多话俾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知，整个政府今日已经迁往第涅伯河东岸。赫尔松市位于第涅伯河西岸，而乌军在八月开始的反攻行动中，已经在西岸逐步挺进，几乎已经收复东部大片国土和南部部分土地，不过后来却被俄军以飞弹和无人机空袭，一大部分电力网在冬季逼近前被毁。美台商业协会礼拜三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一项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的计划，该计划旨在加快武器交付，以加强台湾对中共的威胁。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宇伯说，美台联合生产的计划正处于开始阶段。日经新闻说，可能性包括美国提供技术在台湾生产武器，或在美国使用台湾的部件生产武器。路透社说，当被问及这一计划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正在研究所有选项，以确保迅速向台湾转交防御能力。在这一计划曝光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出席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一次活动中说，中共已经决定以更快时间线统一台湾，国务卿没有指明一个具体日期。美国华裔影星黄柳湘即将成为首名出现在美国货币上的美籍华裔，他在一个世纪前的无声电影时代闯入荷里活，并很快获得第一个主角。黄柳湘被认为是第一个美籍华人荷里活影星，同时亦是第一个获得国际声誉的亚裔美籍女演员。从下个礼拜一开始，黄柳湘的头像将出现在新发行的25仙的硬币背面，这个是美国女性25分硬币计划中的一部分。该计划将在2025年之前每年选择5位不同的女性出现在硬币背面，今年入选的其他4位女性分别是诗人和活动家玛雅、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女性萨利莱德切罗基、民族领导人威尔玛·曼斯勒和活动家尼娜·奥特罗·沃伦等。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礼拜二表示，他对苹果和特斯拉等公司感到失望，因为这些跨国公司吹嘘自己的企业理念，但却由于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和市场而忽视了该政权明显存在的人权问题。华纳指出，这些公司的视而不见，表现在各个方面，不单只是中共对香港人的压迫，还是对维吾尔人的压迫，或者是用新疆的电力为特斯拉汽车制造电池。特斯拉第三季度是中国的销量约占该公司汽车销售总收入的1/4。苹果公司的供应链和销售市场同样严重依赖中国，它99%的产品是在中国制造的，该公司的收入大约有1/5来自中国。华纳重申了他过去的呼吁，即让美国摆脱对中国供应链和其他举措的过度依赖。他还指出，中共对台湾的封锁将是一场经济灾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